今天我觉得有些惶恐，因为这课至关重要，而且影响会十分深远，我总担心自己表达的不够充分。这并不是谦虚或客气，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亚沙龙之乱，这是以色列举足轻重的一段历史，以无数的惨痛教训告诉世人关乎上帝的关键。首先给大家一些背景知识，在上一堂课中我们讲了大卫的弥天大罪和至诚的悔改，但尽管他已经悔罪也得到了赦免，仍会有审判临到他。先知拿单指着他鼻子，你就是那人，你。他先与拔示巴犯了奸淫之罪后，假借亚门人之手以诡诈杀人夺妻。先知拿单以比喻控诉大卫，大卫听了财主抢穷邻居羊羔的比喻，亲口说出了对自己的判决。他说那富户该死，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之心。一会儿我们就会明白上帝为什么通过拿单让大卫亲口宣判对他自己的判决，因为他的大恶，他会失去四个儿子。他杀害乌利亚还好，乌利亚无后，否则会不会找他复仇？可大卫虽被赦免，但犯罪的影响或刑罚并未从此结束。最可悲的苦果之一就是孩子们会非常认真地效仿父母的以身作则。年轻人都会抱怨自己的父母，但毋庸置疑也会模仿他们。所以行之有效的三种教育子女的法则就是榜样，榜样，榜样。无论好坏，孩子都会以你为榜样。当我发现自己的人生竟然正在复制父母的样板时，真的很沮丧。当初信誓旦旦，我绝不会这样对待我的孩子，结果发现自己和父母毫无二致。曾经有一次，我带着儿子出门，我们想在车里装一个汽车警报器，当时在旅途中得把车停在旧金山机场的公共停车场，大概7到10天左右，我不太放心，所以想到装警报器。到了电子器材店，店员说非常抱歉没货，现在调货也来不及。我问能不能给我几张警报器贴纸，我贴到车窗上，在我买到警报器之前多少起点震慑作用。好的，这没问题。我拿了几张贴纸，贴好后继续开车。儿子问爸爸，你是不是撒谎了？贴纸上说实时报警可不是真的。说得我非常惭愧，孩子们确实会关注这些小细节，而且记一辈子。记得有那么一回，我和我的豪门父亲，我俩去一家帆船专卖店采购。父亲走到一个新版船模前，拔出滚动轴承板里的铜别针，偷偷别进口袋，还转过身冲我眨眨眼。我家的舵销丢了，那一幕我至今记忆犹新。大卫的儿子知道父亲犯罪真相后会受到怎样的影响，一旦他们想要什么，必然不到手不罢休。无论多么卑鄙，都要不择手段。大卫作恶的影响无可挽回。打开撒母耳记下13章1节，从这里开始今天的故事。另外有经文提到亚沙龙是大卫的儿子，确切的说应该是大卫的第三个儿子。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名叫他玛，美若天仙。大卫的儿子暗嫩，他是大卫头生的长子。暗嫩爱上了自己同父不同母的妹妹他玛，爱得死去活来， 以致相思成灾，痛不欲生，痛到难以自拔。每次见面他都纠结，她是我妹妹，她是我的，她是我的。从此茶饭无私，没时间通读六七章的内容，不少，有些不读也罢。总之他精心编造了一个谎言，也许是假装生病骗妹妹到她的房间来帮她做饭，也许说有人要下毒害她这个出色的长子兼储君，叫我妹子他马来做饭我才放心。这在当时倒也常见，他马帮她做好了食物，她说你帮我拿进卧室来吧。妹妹对哥哥毫无戒心，她还是处女，是大卫家谱提到的唯一的公主，皇家女儿。他拿着饼上前给长兄吃，他便拉住妹妹的手说来与我同寝。他马意识到危险，苦苦哀求哥哥别这样，我是你妹妹。他的祈求无济于事，暗嫩的力气更大，他强奸了妹妹。但是他接下来的作为更是令人发指，他害妹妹失去了贞操之后，其实圣经时代他可以娶一母妹妹，但他得手后马上把他马赶出门。他马说你这罪比刚才的更重，撒母耳记下十三章十五节。暗嫩极其恨他，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这心里卑鄙又变态。暗嫩说你起来去吧，他竟叫仆人把他赶出去，还关门上栓，下流无耻至极。大卫留下的坏榜样开始在儿女身上酿成苦悲。这位可怜的妹妹以手抱头，泪水浸湿了彩衣，她和约瑟一样有件彩衣，那是王权的标志，唯有皇室子女才能穿。亚沙龙看到胞妹头上撒灰，悲伤痛哭，猜到了是暗嫩鬼迷心窍做了恶事。他问暗嫩欺负你了，先别声张也别再难过，这是我自由主张。后来他马就孤孤单单地住在他胞兄亚沙龙家里，圣经没记录他是否结婚。亚沙龙守口如瓶，没有告诉任何人。大卫听到传闻却没惩罚暗嫩，他想我自己也有丑事，有什么资格惩罚他？因为自己给孩子留下的坏榜样，他失去了审判权，也失去了诉讼权。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要亲自面对向世界分享信仰的挑战，我们要去布道。倘若不慎给人留下了诟病，你的把柄无论你怎样做见证都很难让人信服。恶行不仅伤自己，也使你的听众失去认识主的机会。要先活出信仰，才能信实地宣讲真理。现在大卫听见这事也不敢伸张正义，撒母耳记下十三章二十一节，大卫就甚发怒，他怒气冲冲夺来夺去，却什么也没做。亚沙龙等着父王为胞妹伸冤处理暗嫩，没有流放，连点名警告都没有。他暗想好吧，父王您不处理我自己来。他对外不说暗嫩坏话，两年相安无事，估摸着暗嫩很可能放松了警惕和戒备。时机成熟，亚沙龙开始布局，剪羊毛的季节，记得拿把剪羊毛吗？一场盛宴，在宴会上宾朋开怀畅饮，亚沙龙邀请所有人，包括大卫和所有皇子，来吧，去我乡下牧场看剪羊毛，再共享大餐，这是邀请函，暗嫩大家都来吧。暗嫩想哦，他原谅我了，天下太平。于是他和众王子同去。亚沙龙私下吩咐仆人，这是第二十八节，亚沙龙吩咐仆人说，你们注意看暗嫩饮酒畅快的时候，我对你们说杀暗嫩，你们便杀他，不要惧怕，这不是我吩咐你们的吗？你们只管壮胆奋勇。暗嫩死后我就是太子，他杀暗嫩的理由其实还有第二个。亚沙龙早有野心成为九五至尊，他既不尊重父亲， 又恃才傲物。众人正开怀畅饮，他发出信号，仆人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杀了暗嫩，然后护送着鸭沙龙逃到基树。鸭沙龙的生母是基树的公主马加，基树在底加波利附近加利利海的东边，大约在今日叙利亚境内。大卫娶了基树国美丽的公主也是为了联姻，他们的子女全都容貌出众，鸭沙龙还有他玛。这时鸭沙龙带人逃到母亲的老家，想暂住一时，避避风头，有点自我流放之意。弑兄可是重罪，大卫一天没了俩儿子。开始他以为赴宴的皇子全部遇害，谣传鸭沙龙将王的众子都杀了，简直是晴空霹雳。他以为所有皇子都没了，过了几小时才确认只死了暗嫩一人，其他皇子们都还平安。但是鸭沙龙必须远逃他乡，大卫意识到这都是自己的报应，他越来越痛苦，忍不住暗暗思念鸭沙龙。整整三年，鸭沙龙一直躲在基树国，他终于等来了和解的契机。大将军约押发现大卫常常心不在焉，约押也是大卫王的亲侄子，他发现大卫郁郁寡欢，无心帮百姓断案，无心上朝，也无心打仗，天天为他儿子悲哀。八十八的头生子刚出生就夭折，接着又死了暗嫩，父母之恶招来了报应。现在备选的王位继承人还少着一个，因为鸭沙龙流亡在外。大卫闷闷不乐，约押说让他回来吧。哦，不行不行，他残杀手足还有脸回来。于是约押想了个主意，他从城外找来一个聪明的提戈亚妇人，他从没有进过都城，也没见过大卫。约押给妇人一个剧本，让他去最高法院，也就是王宫表演。他说，陛下救救我，请为我做主。大卫问什么事，他说，我是寡妇，有两个儿子，一天他俩在田间打架，没人劝解，这个失手就打死那个，现在家里其他人都攻击我，让我把活着的儿子交出去好处死他，但那样我和丈夫后继无人，我这辈子就完了，没人养老送终。大卫说，放心，你儿子必蒙特赦。约押真聪明，借妇人之口套大卫话。夫人回，请容我再说一句，那位逃亡的皇子又当如何呢？您为什么不原谅他，让他也回家呢？连我的逆子您都答应特赦，那鸭沙龙呢？王问，约押是幕后编剧吧？大卫又火眼金睛。这里有一节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经常被人忽视。在这段表演中，聪明的提戈亚妇人，他向大卫王陈情，如果您的圣经没有标记，请马上画。撒母耳记下十四章十四节，撒母耳记下十四章十四节，掷地有声，我们都是必死的，如同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覆水难收。上帝并不夺取人的性命，乃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成为赶出回不来的。我们再读一遍，字字珠玑，也是写给你的。我们都是必死的，从出生就走向坟墓，如同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人生没有重来的机会。尽管如此，上帝并不夺取人的性命，乃设法，就是说他有计划，使逃亡的人最使我们逃亡，不至成为赶出回不来的，我们能回家，多么恰如其分，整个救赎计划在此一览无余。上帝早已预备妥当，使被放逐的人不至永远与他分离。大卫黯然神伤，吩咐约押说，好吧，我明白你的意思，让鸭沙龙回来可以，但不代表我原谅他，我不想见他，让他回自己家吧。关系初步缓和，鸭沙龙平安回家，他回到 繁华的都城，但父王却一直不肯召见他。时间一晃过了两年，亚沙龙又沮丧至极点，人虽住在城里，却与皇宫绝缘。他寻思，我若想为王，必须打破僵局。他已经搬回耶路撒冷，这是第14章。亚沙龙住在耶路撒冷足有两年没有见王的面，他决定求助约押，要托他向父王求情。约押不肯来，第二次打发人去叫他，他仍不肯来，故意屏蔽他。亚沙龙吩咐仆人，去约押有块田和我的田相近，你们去放火烧了，看他来不来见我。亚沙龙的仆人就去放火烧了那田。于是约押起来到亚沙龙家问，你为何烧了我的田？大概烧了稻谷之类。亚沙龙问，您说呢？是您带我回来，在基述我也算皇亲国戚，可回家了倒像囚徒，连皇宫都不能进，我回来干啥？请把我转告父王。约押说，好吧。他终于如愿。大卫宣旨召亚沙龙进宫，他在王面前俯伏在地与王亲嘴，父子冰释前嫌，他做回皇子，我们想不想与上帝和好？以斯帖曾经擅自面君，王向他伸出权杖，象征着王彻底宽恕与接纳。现在亚沙龙身份回归，弑兄之罪得赦，就这件事而言，暗嫩也算咎由自取，毕竟他侮辱妹妹在先。亚沙龙的棋局又前进了一步，有没有看出他的野心？他的最终目标是王位。第15章的前半部分将亚沙龙恢复了皇子身份之后生活的异常高调，撒母耳记下15章1节。此后亚沙龙为自己预备车马，又派50人在他前头奔走。想了解圣经和犹太人，就得知道马，养马是为战略储备，在城里骑马纯属炫耀。暗嫩被杀后，各位皇子逃命都是骑骡子。后文亚沙龙败走也骑骡子，当地骑骡子比骑马更实用。亚沙龙为自己预备车马，又派50人在他前头奔走，什么概念？王出行访问会先派出一队人马在前面开路，以确保黄辇不会撞到颠簸的地方。他们要把低处填土，突出的地方推平，预备出平坦的大道，手持武器高喊，皇子驾到，皇子驾到。亚沙龙常常骑马绕城，50人开道。很多年前我去非洲时见到过喀麦隆副总统，我从旅馆的窗户往外看，刚好见他的车队，豪车簇拥着很多保镖，赤道附近啊，他们都穿着黑色西装，大日头底下狂奔，豪华轿车两侧各有8个保镖，全副武装，戴着墨镜，跟着加长轿车在烈日下奔跑。我想这工作我可做不来，穿着黑西装在赤道的太阳底下跑。亚沙龙让众仆人开路，摆出超豪华的阵仗，他开始高调炫耀。刚才说了，50人的车马仪仗队天天在城中作秀。经上又继续介绍，皇子亚沙龙魅力四射，年轻傲娇，英俊潇洒。撒母耳记下14章25节，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得人的称赞，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又得暂停一下，从脚底到头顶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还有几处经文，撒旦怎样挑战约伯的底线？他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以赛亚说，罪如何伤人？他说，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心打的伤痕，这都是罪对我们的影响。可这里亚沙龙竟是完美的，但那仅仅是表象。所谓人无完人，姊妹们照镜子总觉得，要是再漂亮点，鼻梁能再高一点，该多好。好莱坞 明星大都是帅哥美女，但他们对自己的外貌形象特别没有安全感，无一例外。但亚沙龙，他身材匀称，英俊，有才华，年轻，强壮，一无所缺，可惜，骄傲毁了他一生。绊倒路西弗的是什么？你心里说，我要升到天上，还全然美丽。以西结书28章，也是讲撒旦，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骄傲会使人做蠢事。他越来越洋洋自得，人人都在赞美他，人人在他车马前屈膝，人人来朝拜他。他开始想，我才是王者，大卫早已今非昔比，雄风不再，我更适合做王。他实在等不及大卫死后再继承王位，便迫不及待造反，也担心万一王位传给别人呢，比如亚比该的儿子但以利。大家对他不熟，但论顺位继承，他在亚沙龙之前。只是亚比该的儿子从来不会争名逐利，这位母亲教子有方，儿子也从不惹是生非。但是亚沙龙迫不及待要取代大卫，就像浪子等不及父亲去世就喊马上把遗产给我，亚沙龙也不肯等，马上就要夺权，因此他开始密谋弑父篡位。圣经好像只有一处亲子杀父的例子，杀了人就叫做杀人犯，杀死婴儿的人是杀婴犯，杀父亲就是弑父犯。圣经中反复强调要孝敬父母，我只能想到一个案例，有人杀了生身父亲，就是西拿基利的儿子。亚述人西拿基利围困以色列，西西家祷告，上帝差遣使者杀了亚述人185000，因为西拿基利亵渎上帝。当他回去拜异教假神时，他的两个儿子用刀杀了他。杀父是大逆不道，按照圣经，只要不尊重父母，就要被石头砸死，更别提杀害父母。不尊重父母就是死罪。少年亚沙龙竟然想杀死父亲，实在有悖伦理纲常，但父亲挡了他称王之路。亚沙龙在这里预表谁？撒旦。谁全然美丽？骄傲。明明是上帝所造，却想毁灭造他的创造主。不难发现，当初天上发生的叛乱，现在已经蔓延到上帝在地上的国度。亚沙龙很狡猾，先散播流言，在百姓中播下不和谐的种子。撒母耳记下15章。还不仅如此，亚沙龙常常来到城门，遇到有人要去见王断案，他就把人拦住询问。百姓说，我这个案子只能去最高法院找大卫王给我做主，除了王没人能帮我。亚沙龙说，说来听听。百姓鞠躬，他亲手相扶，哦，不用行礼，说你的事吧。哦，如果我是王，一定帮你，可惜王不肯派我听你申诉。若有人进前来要拜亚沙龙，他就伸手拉住他，与他亲嘴。以色列人中凡去见王求判断的，他们求见大卫，请大卫断案，却被亚沙龙拦住了。亚沙龙都是如此待他们，这样亚沙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他偷了什么？不属于他的百姓的忠心，百姓应该只忠于王，他骗取了以色列人的忠诚。他以狡黠的方式自我推销，拦住谁都说这案子您有理，不论真假，他都说你说的对，我支持你，是应该重新判。拍拍人家后背，吹吹耳边风，专挑窝心的话说， 百姓都议论押沙龙人好心好，我去求他，他又拥抱又帮忙。一晃又过去了几年，见过他的人个个口口相传，押沙龙真的很出色，有帝王之才，押沙龙才更有帝王之相。押沙龙这番谋划显然不是出于上帝的旨意，他也预表撒旦。读一下箴言六章十九节，提到耶和华憎恶的七类人，耶和华最深恶痛绝的是什么？是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路西弗不正是这样吗？他走遍天庭蛊惑众天使，咱们不需要上帝的律法，我们需要自由和更多的权利，生命都是上帝所造，只有我们不能繁衍，这不公平。魔鬼开始自诩，如果我是上帝，他是否全然美丽？他还会唱歌，他聪明、强壮、有影响力。大卫国中发生的一切早在天上预言过，想了解天庭发生过什么，看看地上的故事。马上要谈到押沙龙之乱的另一个细节，押沙龙所行的一切可憎之事都是借仆人之手，魔鬼也大多通过追随他的堕落天使动手。撒母耳记下十三章二十八节，押沙龙吩咐仆人要杀暗嫩。撒母耳记下十四章三十节，押沙龙的仆人就去放火烧了那田。撒下十五章第十节，押沙龙打发探子也是仆人宣告押沙龙在希伯伦作王了，押沙龙的仆人们助纣为虐，烧毁反叛杀戮，而魔鬼也有很多拥趸，三分之一天使一同被逐出天庭。押沙龙事件最终演变为彻底的叛乱，押沙龙去见他父亲，他假装要去敬拜上帝，他说父亲请允许我去向上帝还愿。哦对了，这里有个时间有待考证，经上说满了四十年，也有的圣经版本可能翻译为四年，这不算什么要点，也许根本没必要提。咱们就按四年来讲，七十是一本和约瑟夫都说是四年，但四和四十在希伯来语中二者比较相似，虽有雅各王版手稿是四十，但押沙龙绝对不可能筹备四十年，应该是四年后叛乱，两年不被王召见，四年后起兵，时机成熟，他禀告父王，我在基述时曾发愿，若能重回耶路撒冷，便去希伯伦还愿，请允许我去吧。精心的骗局，一派谎言。他问我能多带上几个仆人去吗？我还要去基拉尔过节。大卫说好啊，很高兴你重新开始关注灵命。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阴谋，要推翻父亲的政权。于是他带着兵，又派探子走遍全国，约定以角声为号喊押沙龙在希伯伦作王。大卫的起点在哪儿？先在希伯伦，再去耶路撒冷。押沙龙说我也要这样，亚伯拉罕葬于希伯伦，那是宗教中心，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探子们听到脚声，激情高涨，大喊押沙龙作王了。此时大卫的声望在他有生之年低至谷底。同一时间段，押沙龙正在名声大振。你会发现这句话竟很快传遍大街小巷，百姓也曾爱戴大卫，也曾在街上追着大卫高歌，大卫杀死万万，现在他们却想杀大卫，因为押沙龙作王意味着大卫出局了。百姓也曾为耶稣歌唱何塞纳，一周之后把他钉十字架，人心最善变。这场阴谋愈演愈烈，有个忠于大卫的人跑进都城报信，押沙龙已经在希伯伦称王，现在他那边兵多将广，大卫意识到必须带着亲信部队撤离耶路撒冷。估计有人好奇，大卫敢杀死巨人，百战百胜，他为什么要撤退，纵容押沙龙劫持耶路撒冷？为什么上帝允许撒旦劫持我们的地球？ 大卫为什么不反击？明明有能力，但那样势必造成更大的伤亡，耶路撒冷会面临一场浩劫。耶稣绝不会允许撒旦去发动战争，直攻上帝的居所，天上的耶路撒冷。因此大卫暂避矛头，他宁愿暂时把都城拱手相让，甚至连约柜都不带走。祭司们抬着约柜跟着大卫出城，大卫说，快送回去，只要上帝与我同在，不用带约柜，他留在城里更安全。他带着家人和亲兵逃离皇城，还有一件特别的经历，请读一下撒母耳记下15章第30节，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为耶路撒冷哀哭。大卫的儿子耶稣有没有为圣城哭泣？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他蒙着头还光着脚，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陪大卫一起哭着上去，大卫其余的孩子妻妾等全家人一起出逃，但留下10个妃嫔看守宫殿，稍后还会讲到。大卫曾在橄榄山上哭泣，耶稣也曾在橄榄山哭泣。便雅悯支派当中有个人名叫示美，示美就是个只是个大无赖，没有更合适的词形容他。他来自扫罗的支派，对大卫一直不满，大卫为王多年，他却只承认扫罗。他骂大卫，你是篡权夺位流人血的坏人，好像大卫杀了扫罗，大卫很冤枉，扫罗明明是自杀。示美咒骂道，杀人凶手，举起石头砍大卫和王的臣仆，大卫的一众亲兵贴身保镖都在。卫兵们在想，这家伙是谁，胆敢骂大卫，你这刽子手活该遭报应，言辞歹毒。亚比筛一听，嘿，老规矩，干掉他。亚比筛对王说，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大卫却以宰相的度量温柔地说，让他尽管骂，或许上帝会因此施恩。经上说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让他骂吧，连我亲儿子都要置我于死地，这便雅悯人的咒骂又算什么？他不过扔2块石头，我亲儿子要杀我，由他们去吧。耶稣是否也常退隐山上，任凭恶人喧嚷，任凭百姓咒骂？大卫要想杀掉示美，易如反掌，随便派个手下一剑封喉，他们个个都是勇士，可大卫没下令，上帝是否也在忍耐，甚至对正受审的罪人主与他们同受苦难？大卫说，没事，就让他随便骂好了。接着亚沙龙进了都城耶路撒冷，反叛的势力越来越大，最痛心的就是有大卫的朋友和谋士也加入叛军的队伍。大卫很难过，我当他是朋友，结果他是墙头草，两边倒。亚西多福曾是大卫的重要谋士之一，他很有些小聪明，说来他是祖父级人物，是所罗门的曾祖父，看来他遗传给所罗门一部分智慧。亚西多福是拔示巴的亲祖父，却很可能不喜欢大卫，他和拔示巴行苟且之事，还杀了女婿乌利亚，不管什么原因，他现在站在亚沙龙一边，只要亚沙龙听他的建议，必能夺下大卫的宝座。但是人的计划终归不是出于耶和华，大卫发现亚西多福为亚沙龙出谋献策，暗想大事不好，因为经上说亚西多福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问上帝的话一样，只要一开口，字字如同出于上帝，他足智多谋。大卫祷告说，主啊，求你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刚祷告完毕，有位老朋友户筛来投奔大卫，二人关系很铁，大卫有不少朋友，既是谋士又是生死兄弟。大卫说，你若 与我同去避雷坠我，还不如回城做我的内应，假装支持押沙龙，暗中给我传递情报，或许能帮我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护筛说侍卫知己者死，我这就去。于是亚基人护筛返回都城，押沙龙问，你没和老朋友一起逃？他回，上帝拣选谁，谁就是朋友，我就忠于谁。潜台词，主拣选的是大卫，从没有拣选你，押沙龙。这边亚西多福帮押沙龙筹划了一个卑鄙的坏点子，他说得让百姓明白您心意已决，从杀暗嫩开始到今天不容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父所留下看守宫殿的妃嫔，你可以与他们亲近。妇人在预言中代表什么？大卫留十个妃嫔看守宫殿，于是人为押沙龙在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篷，就是在房顶上。大卫第一次看到了拔示巴，在平顶上支搭帐篷，众目睽睽之下，与父亲的妃嫔亲近，并不是说他与十个妃嫔全都行淫，只是象征性的表示父王的妃嫔和王国都已归他所有。魔鬼如何抵挡上帝的律法？诫命一共有几条？教会是不是要与世俗有别？占有了妃嫔，我觉得多少有一些象征意义。还记得审判大卫的预言吗？在大卫要遭受的咒诅中有一种羞辱性惩罚，先知拿单说，看哪，撒母耳记下12章11节，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这里的别人就是他亲生的儿子，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学你的样子。上帝说，你在暗中杀人夺妻，就在万人面前遭报应。这就是那预言所说，他的妻妾妃嫔被转赐他人，也就是他亲生的儿子。这一幕已经完全应验了。百姓说，押沙龙和大卫的关系再不可能和解，咱们得站好队。之后谋士亚西多福又出了一条毒计，这次他说，求你准我挑选12000人，就是最精锐的部队特种兵，今夜我就起身追赶大卫，趁他疲乏手软，打他个措手不及。希特勒之所以在二战初期所向披靡，很大程度是因为闪电战，他很清楚打仗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出其不意，咱马上出击打一个出其不意，这计策若真被采纳，很可能奏效。您不必冒险，派我去吧，我愿意领兵替您除掉大卫。押沙龙想再问问护筛，他是大卫的朋友，更了解大卫，看他怎么说。护筛知道要真突袭大卫那边就危险了，他们筋疲力尽，刚停下休息，有心无力，顾不上备战。护筛赶忙说，亚西多福这次所定的谋不善，亚基人护筛向押沙龙另献一计。众所周知，大卫是勇士，在战场上又诡计多端，咱们现在去追很可能是一场硬仗，或者根本摸不到他的行踪。扫罗追杀他多年无果，难道我们就能找到他？大卫最善藏匿，他的手下也都是勇士，一旦开战，万一他们小胜，消息传开会造成恐慌。不不不，万万不能出兵。您刚刚登基，不能把北方的支派弄丢吧，得先聚集所有支派全都来归顺，然后您亲自带兵出征，让大家明白您才是全以色列的王。押沙龙一听，哦，我骑白马亲自御驾亲征。护筛总结，那时大卫一行疲于奔命，要想抓他们还不是手到擒来。押沙龙于是决定，护筛的计谋比亚西多福的更好。护筛 于是给大卫争取到时间渡过约旦河，招兵买马，重整旗鼓，储备战略资源。继续读后面的经文，大卫曾经的朋友亚西多福背叛了大卫，背叛了给他饭碗的人，有没有读过诗篇四十一篇？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有没有人一边和耶稣同席吃饭，一边用脚踢耶稣？他叫什么？犹大的计谋事与愿违，他起初并没想杀耶稣，他以为耶稣被出卖就会用大能称王天下，最后还会感谢自己，结果恰恰相反。于是犹大就出去自尽，上吊死了。亚西多福见自己的计谋没被采纳，便知亚沙龙必败无疑，于是愤然回家。撒母耳记下十七章二十三节，亚西多福见不依从他的计谋，就背上驴归回本城，见了律师留下遗言，便万念俱灰上吊死了。亚西多福和犹大下场一样，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亚沙龙最终依计聚集以色列众人，准备进行全民性战斗，发起总攻。大卫已过约旦河，逃到马哈念，扫罗之子伊什波设曾在此作王。亚沙龙带着众人一路追赶，也过了约旦河。马哈念易守难攻，是个军事重镇，大卫在那里积极备战，储备了丰富的补给。那边亚沙龙召聚全以色列，这边大卫把军兵分为三队。有没有读过启示录？美善的源头是三一真神，罪恶的源头也有三个。大卫要亲自领兵，被劝阻，不，您不可再冒险出战，我们就是阵亡一半，敌人也不介意，您一人强死我们万人，他们想抓的只是你，要杀的是你，亚沙龙只不过想要你的命，杀别人对他没什么意义。所罗门在他写的诗中雅歌中称耶稣为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于是大卫接受了提议，没有上前线，他把全员分三队，分别派三位将军带领，分头去迎战亚沙龙方面的叛军。王嘱咐约押、亚比筛和以太，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亚沙龙，意思很明显，去吧，要打胜仗，但不要伤他，亚沙龙不能死。有些战士很寒心，马上要去和亚沙龙决一死战了，杀亚沙龙是结束战争的最佳捷径。可大卫如此关心他儿子的死活，看看大卫多么爱亚沙龙，即使儿子要置他于死地，他仍然爱他。上帝是否爱那些夺去他爱子性命的人？我们恐怕无法理解，那是怎样的爱？双方军队剑拔弩张，经上说他们在以法莲树林里正式开战。这场大战昏天黑地，混乱的原因是战场不在平原，而在茂密丛林。按经上所述，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有人在丛林迷路，有人跌落悬崖，四处人仰马翻，多数人死于不熟悉地形。大卫手下个个身经百战，亚沙龙最多纸上谈兵。有一次我在飞机上无聊，下载了一本免费书，中国古代某著名将军写的军事名著，讲了很多战略战术，其中多少有些属灵的启迪。谁知道这本书名？对，孙子兵法，直译就是战争的艺术。其中一条原则是要抢先占领开阔的高地，保粮道畅通，双方都要抢战略高地。亚沙龙是战场菜鸟，大卫军兵却深谙利用天时地利之道，他们把敌方赶进密林，更多的叛军其实是被困丛林，无法逃出升天。 这场战争经上说，亚沙龙的手下遇见大卫的军兵，亚沙龙的仆人一见到大卫的军兵立刻转身逃跑，亚沙龙也骑着骡子逃命，不再骑马了。他骑在骡子上仰头四处张望，经过大橡树底下时，因为他正在回身看后面的追兵，浓密的头发刚好被浓密的枝干卡住。前面经文提到过，亚沙龙每年剪下的头发有三斤重，比指环王的还长还密，还让人羡慕。就这一条已经让我咬牙切齿。亚沙龙和参孙一样都毁于长发，亚沙龙骑着骡子穿过树林，头发被树缠住，脖子卡在枝杈间，骡子从他胯下径直跑了，他被悬挂于天地之间。不过一息尚存，有个士兵看见这一幕，那边的仗正打得热闹，这个人报告约押，我看见亚沙龙挂在橡树上。约押问，杀了他没有？我可不敢，有重赏，多少钱我都不杀。您没听见王令吗？大卫说，杀亚沙龙就是杀我。约押说，懒得和你多费口舌。他非常愤怒，亚沙龙火烧他家田产，好心帮他们和解，他却以叛乱回报。约押怒不可遏，他手拿三杆短枪，趁亚沙龙在橡树上就刺透他的心，给约押拿兵器的多少人？亚沙龙玷污了十个妃嫔，他被三杆短枪刺透心脏之后，给约押拿兵器的十个少年人仍围住他，将他杀死，这得恨到什么程度？数字十往往和审判有关，上帝的十条诫命违背任何一条都要接受相应判决。战报终于传回大卫的营地，这时有两个使者争先恐后的跑去给大卫报信，约押先派古示人去汇报。亚西马斯说，我也要去报信。约押说，不用，有人去了。他说，让我去吧。约押刚一点头，他撒腿跑到古示人前面，他想先带去消息让大卫做好心理准备，因为他了解王会伤心。大卫看见亚西马斯还没开口，他先传递捷报，赞美主，我军大获全胜。但大卫开口第一句话问，亚沙龙平不平安？信使知道躲不过去，只好说，战事太复杂，场面实在太激烈了，好多细节我都没看清楚。他让大卫对凶信有个心理预估。没多久古示人也到了，王问，亚沙龙怎样了？他只关心这一件事，我的儿子怎样了？古示人回答，愿我主的仇敌都与那少年人一样。大卫王听到这消息，心里伤痛，瘫软在地，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圣经中最令人心碎的一句话，就是这节撒母耳记下18:33，王就心里伤痛，上城门楼去哀哭。显然登上城门楼有一段台阶，大卫边走边哭，一面走一面哀嚎，声音回荡在石墙上，传出去很远，或者是回声，我儿亚沙龙啊，我儿，我儿亚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我愿意替你死，亚沙龙啊，我儿，我儿。撒母耳记下19:4，王蒙着脸大声哭嚎说，声嘶力竭，我儿亚沙龙啊，亚沙龙，我儿，我儿啊。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绝望，天子之尊却为叛逆之子哀哭，他说，我恨不得替你死。有没有看到其中的福音？我们不要只看事件的表面，不要错过更深层次的思考。诚然，从某个角度来看，亚沙龙预表那位美丽的堕落天使，他选择背叛了上帝，上帝造了他，上帝爱他， 上帝就是爱。他曾经也是好孩子，只可惜最终误入歧途，但是除此之外，别忘了亚沙龙还是大卫之子，他曾全然美丽，毫无瑕疵皱纹，却因自己的罪而死，被挂在树上悬于天地之间。大卫之子耶稣如何而死？他为世人的罪被钉十架。大卫说，我恨不得替你顶罪，我愿替你死。大卫之子耶稣有没有替我们牺牲？按预言，大卫终将痛失四个儿子。下节课我们会谈到亚多尼亚，现在他已失去三子，一个无辜的婴孩，一个是被暗杀的暗嫩，第三个就是亚沙龙，被挂在木头上。耶稣也是大卫之子，他也献出自己无辜的生命。曾经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肯尼，我们去汽车影院，他和别人发生争执，对方有人掏出手枪，手枪里面有子弹，那个年轻人开枪射击，肯尼赶紧躲闪，却没躲开子弹射程，他从这里进去，从这边出来。肯尼仍然清醒，他说请送我去医院。他被送到医院以后，靠生命维持系统坚持了几天，我们寸步不离，但最终医生宣布脑死亡。我们一起回到他家，到处是人，亲朋好友都赶来了，他们在等肯尼的消息。所有的卧室都没有空床。那天晚上，我在客厅打地铺，肯尼的父亲，老父亲彻夜难眠，他目光呆滞坐在客厅。我夜里每次惊醒，都看到他呆坐着，手中的烟头一闪一闪。医生决定切断肯尼的维生设备时，也就是他去世的时候，我也在医院亲眼目睹了他父亲的崩溃。此刻我在他家中，在客厅里一整晚，我都被一种几乎不像人发出的声音吵醒，听起来像哀嚎，像动物的哀嚎。肯尼的父亲又发出一次这样的怪声，原来这就是爱子之心碎了又碎的声音。每次读到亚沙龙的故事，我都感同身受。我们也失去过孩子，那种痛难以言表。哦，父母，真希望我能替他死，该有多好。上帝也是这样的父亲，他说，我宁愿替你死，也不愿意承受失去你的痛苦。什么能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有没有读过罗马书八章第三十八节？因为我深信，保罗说，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或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你是否确信主耶稣基督？他深爱着我们。大卫写了很多诗卷，有一首诗，诗篇第三篇，经上说，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做的诗，他在向上帝求助，即使如此艰难，他仍然写诗。战事一结束，约押回来见大卫，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保家卫国，现凯旋而归。原本大家回到马哈念，一路欢欢喜喜，弹冠相庆。临近城门，听说大卫正伤心，亚沙龙啊，我儿，我儿，哀嚎了一整夜。约押进去见王，不得不佩服约押的耿直。他杀亚沙龙其实也无可厚非，只有他敢去向大卫献上逆耳忠言。他说，你今日使你一切仆人脸面惭愧了，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儿女妻妾的性命。我今日看明，若亚沙龙活着，我们都死亡，你就喜悦了。他说，您必须出去到城门口和大家团结一心，您要感谢赞扬和鼓励那些战士们，他们救了您和妃嫔还有其他皇子，敢于直言不讳才是真朋友。大卫 及时调整情绪，来到城门口，感谢军民同心，救国家于危难，也救了自己。之前，当大卫离开耶路撒冷时，肯定告诉百姓和妃嫔，我会回来，虽不确定时间，但我肯定回来。反叛的恶势力，悖逆的王子，一度抢占都城，但王必归来。我们的王有没有说他必归来？耶稣有没有称魔鬼为世界的王？魔鬼四处吼叫，狂傲地占领地球，但耶稣说我必归来。大卫凯旋而归，回到耶路撒冷继续做王。耶稣也必归来，他将成为新耶路撒冷之王。今天这个故事中最美的信息，就是上帝对人类的爱。上帝如此爱世人，为什么有个如此？他可以直接说，上帝爱世人，赐下独生子。绝大多数的圣经版本几乎都有如此一词，如此。就像大卫说，我儿，我如此爱你。上帝如此的爱世人，不惜赐下爱子。上帝如此的愿意拯救你，但若你决意背叛，他不会强迫你接受救恩。我们所有人，要么向押沙龙叛逆，要么向大卫降服，只有两条路可选。我们或者偏行己路，坚持我要做王，或者敬拜上帝为王，只能二选一。世上只有两个主，选基督还是撒旦。耶稣以十架的牺牲彰显他的爱，你是否愿意也爱他，愿意侍奉他？在南太平洋的岛屿上，例如在斐济，有一种植物被当地人称之为巍巍树。通常在北美，人们修建篱笆时需要购买木桩，然后把木桩钉到土里，不过时间久了，木桩会朽烂折断。我现在在斐济，这里的树木与北美的有所不同。由于斐济雨水较多，你直接从巍巍树上砍下一个粗枝插在地上，树枝就会开始发芽长叶，成为活篱笆。无论被栽在哪里，都要生长发旺，这是一个极好的教训。你或许会怀疑自己的人生是否有意义，或许感觉自己正漫无目的的生长。这时突然有人将你砍了下来，栽进土里。日后当你回顾过往，我想你会说，原来上帝早有他的计划和安排。上帝晓得如何教导我们如何生长繁茂。你或许不理解上帝为何这样规划你的人生，但你可以扎根生长，为上帝实现重大的人生价值。正如耶利米所说，上帝向我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有指望。上帝也为你制定了计划，让你不论身在何处都能枝繁叶茂。